节到三十五节，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，
约翰福音十四章的，
十三章，
三章，
三十四到三十五。
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好了，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你里面没有神的生命。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就有神的生命了。这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信子的人有永生。约翰福音第十章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所以每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在里面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就说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就有神的性情。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神的性情，这个性情就要彼此相爱。这里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爱字，在圣经里面是专门是神的爱，不是人的爱。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一种爱，就是人的爱。人的爱，也说做父母的爱不爱儿女，爱丈夫爱不爱妻子，爱这个里面就有人的爱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只有人的爱，还有神的爱。所以我们对待弟兄姊妹乃是用神的爱彼此相爱。因此刚刚开始 Roger 弟兄读的那一个出圣经，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。什么叫做倾心祷告主的人？那就是说你有一颗爱主的心，也爱弟兄的心，我们彼此相爱。这一批人我们在一起聚会，那就是我们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。那么启示录的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，腓拉铁非教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走腓拉铁非道路，那就绝对要遵守主的话，那就是彼此相爱。因此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刚刚 Roger 弟兄引了很多圣经，如果有人得罪弟兄姊妹，得罪了你，你就要饶恕他。两处圣经都说到七的问题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完全的数字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，亚当这个天地的时候是六天创造，第七天安息了。七天过了以后，又是另外一个七天。所以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，而且这个七这个数字是三加四，三是神的数字，我们信的是三一神。四是被造的数字，创造我们的神是创造者，创造者的数字圣经里是用三来代表，被造的数字是用四来代表。我们都知道有四活物，那么在启示录里头第四章就有四活物，那是代表所有的被造。所以三加四就是创造主加上被造就完全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七。因此你的弟兄得罪了七次，所以千万不要说第八次我就不赦免他了，好不好？ 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，就是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就是你要完全赦免他。七是个七，那就是七是个七意味是完全嘛，完全的完全，好不好？完全的完全，七是倍的完全，那就是完全的完全啊。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够论断人，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主耶稣不可以论断的，好不好？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不可以背后说人。今天你和一个弟兄中间出了问题了，你就背后对别人去说他的，论断他，批评他，这是不对的。刚刚 Roger 弟兄说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聚会，那些问题发生在他原来的教会里面，好不好？而因此圣经里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，基督徒不可以告状，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所以报警是不对的，对基督徒不可以报警的，好不好？告警就是不告状啊，啊，对基督徒，对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夫妻之间发生了问题，那不能报警的。我知道有一对夫妻不在我们中间聚会，但是丈夫和妻子因为丈夫动了手，妻子就报警，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。一报警，警察来了，来了把丈夫拿去以后，就告诉丈夫，从现在起三个月之内你不能回家，连你家的周围两条街你都不能经过，经过那我们就抓你。结果他没有地方住，就有个弟兄把他介绍到我那里来住，好吧？原来我住的地方，我们就给他一个房间给他住。那么后来有一次他的妻子又来了，我们就希望他活好，妻子把孩子带来和我谈他丈夫的事情。那么这个就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或者这段圣经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第六节读到第八节，或者读，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可以读到，对，现在先读到第八节。
你们竟使弟兄与弟兄告状，并且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
好了，这是不能够告状的，弟兄姊妹对弟兄。那么那我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你就为他祷告，你就为他祷告。如果他亏欠了你，你为他祷告，希望神能够改变他。你和他真改变不了他，但是你为他祷告，神能够改变他。如果他不愿意改变，圣经里还告诉我们神还有管教，好不好？那就不是报警警察来管教他，不是的，神会管教他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有管教，那么神有的管教是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有的人神管教他，他在这个地上就不让他活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一个犯罪的人，保罗就说为他祷告，他如果不悔改，就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，好不好？败坏他的身体，但是他的灵还是得救的。这一个就是 圣经的教导。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要走非拉铁非道路的话，那就一定略有一点力量也要遵守主的话，好不好？不弃绝主的名，主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。因此在弟兄姊妹之间不应该有嫉妒纷争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，嫉妒和纷争是不可以有的，在我们中间只应该有爱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神的爱啊，这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根据圣经应该学的功课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需要知道的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犹大书。启示录的前面一卷叫犹大书。请我们来读第三节，犹大书的第三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却写信劝你们，为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
好，这个就不同了。犹大这个人是主耶稣的弟弟，他写这个犹大书是他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信了主耶稣。那么他这里就说要为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错误的教训出来了。今天如果一个弟兄在我们聚会的这个里面，他把很多错误的东西带进来了，我们就赦免他，好不好？就原谅他，等他来讲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一定把真理要弄清楚。所以真理错了，当然我们不是要给他在聚会的时候呢，大家来争，我们可以下来和他交通，好不好？就说弟兄，你今天讲的这个里面，如果按照圣经，我们告诉你。那么 Roger 弟兄最近他有一些交通，都是因为他最近在读尼托森的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尼弟兄，他因为读尼弟兄的书，他有很多的收获，所以今天他也交通在这一方面。那么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十七八岁，我记得有一次聚会，尼弟兄给我们青年讲，那个时候那一次聚会大概有100多青年弟兄在上海，那么我们青年都坐在前面，我们背后坐的什么人呢？背后坐的余承华，好不好？还有汪佩珍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他的很多同工都坐在我们的后面。当时他就告诉我们，他就说，因为当时给我们讲的就是怎么读圣经，以后出了一本书叫做《读经之路》，就是那个时候给我们讲的。他在讲的这个时候，他就给我们讲，他说，我们现在用的这一本厚厚本圣经，是现在翻译的是比较好的，他没有说是最好的，是比较好的，但是里面还有很多不符合原文的地方，所以他就给我们讲，他说你们以后一定要去学原文，一定要去学原文，你不学原文，有的时候圣经的真理你就弄不清楚。所以当时他给我们讲读圣经要读细，第一个，第二个要读准，第三个要读熟。读准就是要回到原文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今天我们在读，根据我们读的这一本圣经，有许多我们只是从圣经来看， 从我们中文的翻译来看，但是实际上你回到原文去，有很多地方翻译的不是很准确的，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弄准确，弄准确，啊，因此我们在追求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交通，每一次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真理弄清楚。比方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个真理，那么这个真理就是说，主耶稣的再来，今天我们可以勉励弟兄姊妹，就说你没有准备好，可能主就不来了，啊，耽误了主的再来，我们应该准备好，这个没有错，我们应该准备好。但是又有一节圣经，彼得讲的，你怎么来解释啊？啊，这节圣经明天因为早晨我们读，我们正在读《使徒行传》，明天早晨我们要讲这一节圣经，专门讲这一节圣经，请你来读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三章。我们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，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。
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。
那么二十一节怎么解释啊？天必留他，到什么时候啊？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那就不是我们预备没有预备好，是天要留他。你怎么来看？主耶稣现在没有来，是天在留他，好不好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，是天要留他。到什么时候？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什么叫做万物复兴？明天我们就要讲，好不好？让弟兄姊妹要明白，就是这就是真理了，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，如果真理不清楚，我们就会偏到一边去了，啊，就会偏到一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刚刚 Roger 弟兄交通了，我就补充一些，看看如果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。好，那个陈
情况是他得罪你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那这种情况，你
需
要怎么饶恕他？
哦，你听懂了吗？他就问了你听懂了没有？啊，你要不要回答他一下？
我个人看法是这样，就是说有一些人，他可能在教会中，因为有人得罪了你，但是他不知道，有人是这样，有人得罪了你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。那我觉得也是要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，那因为你自己在心里你觉得他得罪了我，那我觉得是私底下可以跟他谈，说可能你这一句话那讲的，当然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，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还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赦免的心先。一定要有，你一定先赦免他。如果没有一个赦免的心，你已经赦免了之后才去跟他谈。如果没有赦免他，没有原谅他，那你这个自己的气都过不了，那就不要跟他谈。因为跟他谈一定你会有气在。那如果原谅了他，赦免了他之后，然后跟他谈说，因为他是无心嘛，啊，因为他自己不知道，啊， 那你可以私底下跟他讲，但是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一定要有爱在里头。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跟人家在跟弟兄姊妹交通，在跟他有一些不管真理的交通也好，根据神在主一定要在中间，然后用特别是能够用圣经的话来为基础，然后大家彼此互相交通的话，我想可就很容易来解决这个事情。那如果是依照自己的肉体的话，那我想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都做不到。
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如果也知道，可是他比如说两个人之间有嫌隙，但双方都知道可能为某一件事情两个人都不高兴，可是他也没有说双方都没有回转的意思，那这个对方是不是要饶恕？还是说我的理解是比如说对方得罪我，然后我就不记恨他我就不记恨他，可是他也没有说他认为他有问题，或者我又认为有问题，我只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再谈，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呢？还是说饶恕一定要双方要沟通要和好的那种叫才叫饶恕？如果我不记恨是不是也叫饶恕？
好，他是这样，我们一定要看见每一个人属灵的情况都不同，有的属灵的人的情况就高一些，有的人属灵的情况就带着肉体多一些，所以他的肉体出来会把你得罪了，但是你的肉体出不出来了，现在就是这个了。如果你的肉体不出来，就感谢主，你的属灵的生命比他高，你还要爱他，你把他当作一个小弟弟小妹妹，你还不懂事，对不对？那是这种情况啊。但是你还要为他祷告，不但你不要对付他，你还得爱他关心他，好不好？当你在爱他关心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他就会发现他的肉体了，圣灵就光照了，好不好？一定圣灵会指教他在一切的事情上，好不好？这一个，所以我们中间属灵的人他会高一点，生命一定要成熟一点，那么带肉体的一定要低一点，属灵生命低一点。那么这种事情怎么办呢？那如果你是高的，你就应该看见了他有问题了，他有肉体了，你绝对不能用肉体去对付肉体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就先为他祷告，而且你向主说话，好不好？好，告诉主，你告诉主以后，圣灵就会做工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
蒋弟兄。
好。
那蒋弟兄，我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在国内的姐妹，她先生先走了，在2007年走了，过世了。结果后来不多久，她30几岁一个女儿也走了。就是本来是，那他就变成一个人，台湾还有一个儿子，他走不出他的伤痛。后来在教会里面，在那个教会里面帮他，就是说带他到那个我们家旁边的那个那个白天上课。我跟他讲，你一定要走出来，你去上课好了，学学英文。后来他听我的，他然后上课以后嘞，后来。就是因为他住在我家附近，常常有时候风大啦，然后那个电被吹掉啦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好害怕，我怎么办？”他说都没灯了，他很可怕。我说：“那你来我家好了。”我说：“可是我家很小啊，除非你愿意睡在我的客厅啊。”我说：“你拿个被子过来好了，因为他家是大 house。”他觉得这个方法不对，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个伴，结果就帮他介绍一个新加坡人。那然后两个都是很有钱的，两个环境都很好，我说你也不会骗他，他也不会骗你，我说你们两个这样最好，结果两个走在一起了。可是走在一起以后呢，莫名其妙他不理我了，他就看到我，他连点头都不点头了，就好像当个陌生人一样，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在他们认识的时候，两个都熟嘛。 我们两个傻乎乎的，就当个电灯泡，帮忙安排吃饭呐、啊，帮忙带他们出去玩呐、啊、什么，让他们两个都熟了。然后后面呢，他就不理我，就完全不理了。那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不理我，还是因为他们已经，我搞不清楚。说实在，
这个是个他是个姊妹吗？
是个姊妹吗？
哦，
啊对，好。那我们另外一个新加坡朋友呢，可能怕他看到我们呢。就那个，可是在他在的时候不敢跟我们讲话，可是呢等到他不在的时候就我们好好的。
好，那么这个这个你弄不清楚的，如果你弄不清楚不要紧，你就向主祷告好不好？一个为他祷告，一个你跟主说，你说主啊，我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不理我了。那么你们见面的时候会不会见面？见面你理不理他？
我理他，我要跟他。
啊，你理他就对了，好不好？
他就假装出血袋。
对对对。
他当时没看到我。
好好好，好，只要你这边没有问题，你跟主的中间没有问题，你就不要紧了，好不好？好。
弟兄，我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，像我们基督徒跟那个非基督徒打交道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人，哎，就是讲话各方面就觉得完全就是好像就是，是我们就是不喜欢的那一种人的话，那可不可以不跟他打交道？算不算也是不饶恕他？
好，
他也应该跟他打交道吗？
好，嗯，那么，圣经里是告诉我们，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可能与不信主的人没有来往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和不信主的人一定有来往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但是我们对不信主的人，我们这个关系和他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，就是要把福音带给他，不只是彼此的帮助啊，只是这一方面。那么说的不好一点，不信主的人他们是彼此利用，这是不信主的人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对不信主的人最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把福音带给他们。我们一定要是盐是光，好不好？他
说的东西不是你讲这个，我们基督啊这些事情啊，他根本就不听你的。整天就讲要及时行乐啊，要怎么样，现在不要存钱花呀，及时享乐啊，存点安眠药，到时候不行吃点安眠药，就是吧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好可怕，
就不听存钱。或者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了，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第九节到第十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节到十节。
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乱的人，或贪婪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
好了，这里是说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接触的这些人，好不好？都是非基督徒，都是有罪的人，他还没有认罪，没有认识主，好不好？这种人没有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如果他有很多的做法是犯罪的做法，一定会得罪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会影响我们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，就是他犯罪的东西我不能接触。比方他喊我去做一个犯罪的事情，我不能跟他一道去做，好不好？
我说跟他打交道行不行
啊？那么我们就要分别出来了，分别为圣了，好不好？有一个青年啊，我认识他，是国内的。这个青年那个时候可能只有十八九岁吧，我把福音传给他了，因为他是邻居，他信主了。 那么他也有一批这个青年朋友，他们都比较家庭的经济，家庭的经济不是很好，他有几个青年朋友就约了他晚上在一条小路上去抢人，你懂吧？假如有一个人带着项链过来把抢了就跑，以后我们三个去分，喊他去做这个。那两个没有信主，他信主了，结果他怎么我喊他去，他就跟他说，他说我要考虑考虑。后来回来他就告诉我，啊，他说我不能去，
对，
好不好，我不能去。所以一定要分别出来，好不好？不信主的人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唯一的要把福音传给他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好。
他说他不睬他得不得，我听到他说，
啊，
这个问题，
可以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他要影响我，我要和他分别出来，好不好？
他并没有说要我们做坏事，他只是每天有这样的原因，
对，所以
跟他打交道，我不跟他打交道，我很不饶恕人啊。可是人家很饶恕我，哎，人家反复跟你说，他很饶恕我，哎，我不饶恕他呀。
哎呀，
我想跟他说，哎呀，他说的这种。
但是现在就是说，你要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，你不能和他在，他要你去做的这些事情，或者怎么样，他说什么话。啊，这些东西他能够讲的话你还不能讲，好不好？他有些东西他讲的太多了，你可以不听他的，好不好？而且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，你说我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你这种说法是有罪的，你可以把圣经告诉他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福音了，一定要传福音，好不好？要告诉他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如果今天没有了，今天因为时间到了，我明天还有聚会，好，我们请 Roger 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